人民币魅力不再，不排除抵制北京冬奥。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出不歧视台湾法案，挺台加入 IMF。NBA 球星简达批评勒邦詹士对中共禁声，话金钱凌驾道德，可悲又恶心。中共在亚联酋秘密建军港工程，惊动美国，每日进账5000万。山西老板话已经富得麻木。不满中资企业剥削，塞尔维亚月劳罢工引发关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1号礼拜日，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大陆网球女将彭帥至今仍然下落不明。19号世界女子网球协会 WTA 宣布，愿意将2022年在中国大陆举行的10场赛事撤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资深委员庞德表示，国际奥委会将可能对2022年北京冬奥采取强硬立场。WTA 上一次在大陆举办赛事是在2019年，共办了9场，奖金总额达3040万美元，撤赛等于放弃庞大的大陆市场获利。卫报引述 WTA 主席西门指， WTA 本已定明年在中国举行10场赛事，但协会愿意撤赛，因为彭帥的安全肯定比业务更重要。 WTA 要求公正毫不妥协的调查，女性需要获得尊重而并非审查。 China Sports Insider 负责人德雷尔表示，过去10年来 WTA 在大陆市场进行大量投资，但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大陆官方取消所有国际赛事， WTA 已经学识如何在没有大陆市场下生存。对北京而言，后新冠时代的彭帥事件可能让国际对中国大陆市场重新评估，如果越来越多国家选择撤出，北京可能再亦都不能够利用市场吸引人。对此，球王祖高域对法新社表示，整个社会网坛都必须支持彭帥和他的家人，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因为如果在没有解决这件事下，在中国的土地举办比赛会有点奇怪。庞德对路透社表示，如果不尽快以明智方式解决，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将会迫使国际奥委会就中国人权问题同中国对抗，局势是否会升级为北京冬奥叫停，这种事很难讲。而中共党媒 CGTN 记者19号深夜突然在 Twitter 转发3张所谓的彭帥近照，有网友质疑北京现在非常冻，即使有暖气亦都不可能着成这样，亦都有人要求可不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封锁 Twitter 却能够发这一则推文。有人认为这个应该又是中共的大外宣，并非彭帥本人亲自发的动态。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冈萨雷斯19号宣布，他和民主党众议员格林共同提出不歧视台湾法案，推动台湾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正式成员。中央社报道，冈萨雷斯去年5月就提出不歧视台湾法案，推动台湾成为 IMF 的正式会员，并禁止中共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直到台湾成为会员或者是获准有意义参与为止。冈萨雷斯今年取得格林的支持之后，再度提出法案。他表示，美国将会永远力挺台湾，并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努力。台湾的加入对 IMF 十分重要，将能够协助 IMF 达成目标，同时对抗中共对国际组织的威胁。格林表示，台湾经济快速成长而且多元，已经成为世界领先者，值得在 IMF 扮演角色。这项法案将会要求美国在 IMF 的代表利用美国的声量和投票权支持台湾加入并成为 IMF 正式会员。冈萨雷斯在声明当中表示，台湾是世界第21大经济体，外汇存底超越巴西、印度和韩国，台湾加入 IMF 将能够参与经济监督，贡献资源并分享从贫困迈向富强的成功经验。 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第二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将会在22号登场，美方将会由美国国务次卿费尔南德斯主谈，台湾官员将会在台北透过视像与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台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强健双向贸易投资、民间连结以及共同捍卫自由和共享民主价值之上。台湾驻美代表处说，台湾期待强化双方在具有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和安全。首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去年11月在美国举行，双方就科学技术、5G 和电信安全、供应链等议题进行讨论。19号近来连连发声谴责中共人权的 NBA 波士顿塞尔特人中锋简达直指 Nike 的代言人洛杉矶湖人队球星勒邦詹士面对中共默不作声，金钱凌驾道德，可悲又恶心。勒邦詹士曾经表示不认同费城76人篮球事务营运总裁莫雷先前在侯斯顿火箭期间公开发言力挺香港民主运动。当时勒邦詹士说莫雷未真正了解状况。勒邦詹士一向不愿意对有关中共政治政策发表个人意见，推搪说他所知有限，不过却常常针对社会正义议题大声疾呼。霍士新闻主播英格拉汉姆曾经讽刺他说小废话去打波。简达在推文当中提到，当老大哥中共讲说话了，他们真是只会闭嘴打波。你们是否曾经试图了解帮你制造代言球鞋的劳工，抑或你们对此不屑一顾？今年10月间，简达亦都曾经大肆批评 Nike， 当时他发推文点名创办人奈特，指控 Nike 雇佣劳工。简达的维权言论已经导致中共全面禁播其有关的比赛。此外，他的土耳其护照被当局注销，还传出被当局下令追捕。有消息透露，美国情报机构今年春天获悉，中共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个港口秘密建造疑似军事设施。拜登政府在震惊之余，开始警告阿联酋政府，中共的军事存在可能会威胁到两国之间的关系。阿联酋是美国最亲密的中东盟友之一。《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政府貌似没有意识到中共活动的军事性质，但在美国官员的多番会晤同出访之后，这个靠近阿联酋首都阿布达比的秘密工程最近已经停止施工。机密卫星图像显示，中共正在阿布达比以北大约50英里的哈利法港建造某种军事设施。美国情报机构还发现了一个大洞，可以容纳一栋多层建筑和架设粮储，但施工现场被覆盖起来以防止审查。中东地区越来越成为中美竞争的主要场所，阿联酋和美国有长期的贸易和安全关系，这个亦都使得中共在那里的入侵对美国的利益更具潜在的威胁。拜登在5月和8月分别同阿联酋领导人阿勒纳哈扬会面，表达美国担心中国的活动会对双方的伙伴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美国官员最近对该基地进行了检查判定，施工已经停止。而停止施工似乎使华盛顿和阿布达比的关系重新走上正轨。国防部长奥斯丁预计将会在今个周末访问阿布达比。阿联酋正在寻求和华盛顿签订一项战略协定。报道认为，此事反映了美国政府在全球竞争当中面临来自北京的全方位挑战。中共在2017年在吉布提开辟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监控印度洋和非洲周边的行动。2019年，中共和柬埔寨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允许中共军队使用柬埔寨的一处海军基地。中共还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建立了商业港口设施，可供其海军使用。近期一飞冲天的煤价创下近10年新高，让已经消失好耐的山西煤老板每日入账5000万人民币已经富得麻木。外界对山西煤老板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一夜暴富的豪华往事当中，离钱快赚钱多，在北京一套套买房，千万嫁妆嫁女，豪车迎娶女明星。而2010年之后，不少地方出现煤炭资源萎缩、闲置等情况，山西煤矿改革 革加快了煤炭资源整合，使众多民营煤老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十年之后的2021年，他们再次回归仍然是一夜暴富。山西是全国煤仓，长期占据全国四分之一的原煤总产量，而中国又是一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火力发电占比超过70%。冬天如果山西罢工，中国全国都要跟着挨冻，因此山西被称为中国的锅炉房。在煤矿系统工作多年的人认为，今次煤老板能够卷土重来的核心原因是库存，过去五年供给资本投入少得可怜，酿成今日恶果。目前山西已经竭尽所能开采，煤炭产能短期提高不到，煤矿投资一般要五年左右才进入稳定期，设计新工作面，掘进巷道，铺设电缆，配套通风、探水等工作，再开采、铺设皮带，将煤炭运到地面等，这些都是时间和成本。在中国的冬天，煤是生命之源，只有煤炭才能够让人度过寒冷的冬天，但现在煤炭的成本大幅增加，10月下旬，随着煤价高涨，北方不少城市一吨取暖用煤的价格已经超过2000元人民币。行内人话，活咗50年，未见过煤价升得咁高。中国玲珑轮胎在塞尔维亚的工厂，今个礼拜有几百名越南劳工罢工，抗议工作环境恶劣，以及疑似被诱骗来工作。消息登上塞尔维亚新闻版面，亦都引发外界对当地中国投资的质疑。北京近几年在塞尔维亚和邻近的巴尔干国家投资数以十亿计美元，盼望借此扩大在中欧的经济实力。塞尔维亚亦都试图在东西方争取巴尔干半岛影响力的拔河战当中吸引到一系列投资客。然而塞尔维亚公民社会、人权团体和传媒的批评者指责政府漠视环保问题和有违反人权的疑虑。发生罢工的玲珑轮胎工厂位于塞尔维亚北部小城兹雷尼亚宁，这里被视为中资在塞尔维亚的主要投资地区。这群越南劳工在17号开始罢工，在塞尔维亚的中资企业当中甚为罕见。早在罢工开始之前，位于工厂旁边的员工宿舍附近已经有私人警卫站岗，传媒记者不准进入厂区。人权组织今个礼拜发表报告指出，有大量已经确立的事实显示，这一类劳工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贩卖目的是剥削人力。这些越南劳工的雇主并未为他们提供暖气、电和热水，生活环境亦都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和排水系统。人权律师库尔西奇表示，这样的环境远远不适合人类生活，有些人亦都不会让动物活在这种环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